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晚十点。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克里计划星期六抵达北京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欢迎印度总理莫迪到他的家乡访问。在与李克强的会谈当中，莫迪希望中国重新思考处理两国间某些问题的方式。美国总统奥巴马告诉海湾阿拉伯合作伙伴国家会共同反对伊朗威胁。非洲国家吉布提欢迎中国在该国设立军事基地，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抵达北京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此行的重点是为即将举行的美中高层会谈和中国国家主席今年晚些时候访问美国做准备。但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大规模填海造岛工程所引起的日渐激烈的争论，可能会给克里此行蒙上一层阴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克里访华前夕，美国官员一直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7个岛礁的填海工程表示关注。北京正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及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赤瓜礁修建一条军用飞机跑道，同时向另外的地点运送大量沙石，可能是为了修建第二条跑道，将岛礁面积扩大800公顷。本周早些时候的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派军机和军舰前往该海域巡逻，以确保航行自由，同时彰显华盛顿重视这个地区对全球贸易的重要性。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官员拉塞尔说，中国的挑衅行动正在损害中国的形象。拉塞尔这个星期在国会一个听证会上指出，需要抵制这种有问题的行为。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说，克里访华期间将提出这个问题，明白无误地让中国了解华盛顿坚决维护南中国海航行和飞行自由的立场。但是克里就此会做到什么程度，目前还不得而知。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钟伟伦说，克里在访问期间很可能会提到在南中国海巡逻问题，而这一定会招致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
I think in the end is a question of how far the U.S. is willing to push.
但是我认为，最终这是一个美国会冒着紧张关系升级的危险，将此事推多远的问题。中国和美国计划今年晚些时候举行高层经济与安全会谈，双方也在为习近平主席今年9月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做准备。钟伟伦说，尽管美国有充分理由进行巡逻，甚至抵近中国正在建造的岛礁巡逻，但是华盛顿必须考虑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会对更高层的战略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北京大学政治学家王东认为，很难说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影响克里的访问，或者双方是否会努力淡化这个问题。
My only impression is that it seems to me this is more of a...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更像是美国试图向中国发出一个遏制信号，而不是说美国真的就要采取行动了。不管怎样，美国官员这个星期的言论已经惹怒了中国官员。中国外交部说，北京极其关注，要求华盛顿澄清有关可能进行巡逻的报道。美国说，克里访问期间，中国可以随时提出这个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朝鲜的军事野心以及中国的海洋权伸张是美国国务卿克里这个周末亚洲之行的两个关注的焦点。在他访问中国之际，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扩大填海造岛活动，导致华盛顿和北京关系紧张。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对南中海岛屿的占领引起周边一些国家的抗议。在克里国务卿访问北京之前的几天，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向南中海地区派遣军舰和飞机，以伸张航行自由。这一举措立即招致中国外交部的反应。中国外交部表示，这一举动被认为是挑衅性的。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希尔在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上作证说，北京占领好几个国家声称拥有主权的小岛，这种做法的军事意义可能给该地区带来不稳定。
这种行动可能导致该地区其他国家政府加强他们在前哨地点的军事力量，增加误判、危机和军备竞赛的危险。
在克里访问韩国的前几天，朝鲜宣称试射了弹道导弹，让周围国家感到震惊。朝鲜的导弹试射是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对奥巴马总统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奥巴马对日益增长的威胁一直无动于衷。
平壤在试射导弹，证明他的核能力和弹道导弹能力不断增长，奥巴马行政当局却似乎视若无睹，不制定政策来遏制北朝鲜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有关朝鲜核项目的六方会谈2008年陷入僵局。朝鲜问题分析家凯瑟琳文说，世界大国目前不大愿意重开谈判。
我认为大家都觉得没劲了，我认为需要重新考虑六方会谈的机制。
但是这位分析家表示，朝鲜不可能蓄意鲁莽地使用其武器。
北朝鲜政权不是疯子，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他在战略和战术上相当理性和实际，在他们认为是对保持政权至关重要的方面，他们善于有选择地利用各种资源来增强他的军事和经济。
凯瑟琳文说，北朝鲜一直在提高筹码，让六方会谈的其他各方难以判定要跟平壤进行什么样的外交谈判，需要承受什么样的代价才能让他减少其核能力。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克里14号下午乘专机前往中国和韩国。他此行访问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与中方交流6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希望讨论的问题，并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9月份访美做准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从埃尔门多夫空军基地发来的报道。
随行的美国主要官员包括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副助理国务卿桑顿、克里国务卿办公室主任以及国务院代理发言人哈夫等。正在亚太地区访问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将在北京与克里一行会合。克里的专机在阿拉斯加和位于日本的美国空军基地加油之后，预定在北京时间5月16号星期六早晨5点抵达北京国际机场。当天上午11点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一个半小时的会谈，并在会谈之后举行记者会。克里当天下午在国防部与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范长龙会谈之后，将在中南海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晤，然后到钓鱼台国宾馆与国务委员杨洁篪举行会谈，并共进晚餐。预计克里将在5月17号上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然后在17号下午动身前往韩国。韩国外长尹炳熙将在他的官邸设宴款待克里一行。在克里开始这次访问之前，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在与媒体进行背景吹风会时说，克里国务卿将使中国毫不怀疑华盛顿对确保南中国海的航行和航空自由的承诺。这位官员说，克里将会警告中国在有争议海域进行的填海造岛行为会对区域稳定以及美中关系带来负面后果。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展开的大规模填海造岛举动，美国一位官员说，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派遣军机和船只在这些人造岛礁附近宣示航行自由。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深为关注，并要求美方作出澄清。 尽管美中两国高层接触不断，但是双方之间的战略不互信正在日益加深。美国一些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最近都对美中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表示担忧，而克里国务卿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访华的。这是克里国务卿2013年2月就任以来第五次访问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在纽约表示，习近平带有强烈反西方色彩的言行限制了美中关系的发展。他认为目前美中间存在严重缺乏互信的问题，而这只有在两国最高领导人经过务实坦率的交谈才能加以管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是经历了打开中国大门、美中建交、双边关系风雨变幻40多年的美国最资深外交家之一。他最近在纽约表示，目前的美中关系现状确实令人担忧。
We don't have to be euphoric and love each other, but...
美国和中国不必成为恋人，但太多的互不信任，习近平政策中太多的反西方色彩，或者他对我们促进人权的抓狂态度，毫无疑问必将束缚美中关系。
洛德认为，中南海的领导人，当然包括习近平，认为美国要推翻中国政府。
不是中央情报局策动一场政变，而是媒体、非政府组织、人权呼吁、软实力试图破坏他们的制度。
洛德说，与此相对的是，习近平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具有很强的反西方色彩。他批戈尔巴乔夫对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极为紧张，反对西方价值观，提出七不讲，还下令大学不准使用西方教科书。洛德认为，现在美中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与过去的磕磕碰碰不同，是系统性的骚扰。但是洛德认为，这种系统性骚扰的问题现在有了一个缓解的机会，那就是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访美。他建议两国领导人举行闭门会晤，不带助手，不设谈话要点，纯谈一些战略问题，以重建互信。洛德认为，美日安保条约并不是要把中国当成敌人。他认为，美国盟军和军队的存在帮助了中国的经济起飞。
中国的发展以及亚洲很多经济发展奇迹，正是在美国的盟国和军队提供的区域稳定的框架下才得以开始的。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为打开中国大门，1971年随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的洛德说，当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理解美日同盟对中国不是威胁，而是有利。他说，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中国，周恩来对基辛格和尼克松说，你们跟日本的关系对中国很危险，他们会再度成为军国主义，跟今天的说法一样。尼克松和基辛格说，如果你担心日本，那你应该对美日结盟关系感到高兴，因为如果日本在美国条约的核保护伞下感到安全了，他就不会去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了。所以我们对日本的抑制对你们是有好处的。
洛德说，经过基辛格和尼克松的解释之后，毛周都接受了美国的观点。洛德是在最近在纽约华美协进社举行的有关美中关系的对话中发表上述观点的。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我们来了解中印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欢迎印度总理莫迪到他的故乡。莫迪的这次访问预计将进一步推动中印两国的外交和经济联系。两国领导人星期四在陕西省省会西安的会晤被认为是两个长期有边界争端的亚洲大国之间的友好之举。这是习近平第一次在故乡接待外国元首，而中国领导人在北京以外的地方接待外宾是非常少见的。 几个月前，莫迪在他的家乡艾哈迈达巴德接待了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那时两位领导人展现出了很深的个人情谊，而且中印双方也希望这种情谊能够推动进一步的经济合作。经过了热烈的欢迎和友好的款待，印度总理莫迪的中国之行进入实质的阶段。在与李克强的会谈当中，莫迪提出希望中国重新考虑处理两国间某些问题的方式。中国则表示承认分歧的存在，但是共同利益大于实际分歧。有评论说，中印龙象共舞，有利亚洲地区的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结束西安极具象征性的活动后，在北京受到了东道主李克强总理的正式欢迎。莫迪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红地毯欢迎结束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期间签署了100亿美元的24项协议，其中包括增设总领馆。中印两国领导人会见记者时毫不掩饰彼此分歧依然存在。李克强说，
我们不否认中印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我们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双方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妥善的管理和处理好分歧，不会让它影响两国整体关系的发展。
李克强同时说，中印两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上正在加快速度，正在成为推动亚洲繁荣的两个双引擎。莫迪则希望中国重新思考处理分歧的模式。他说，
I stress the need for China。
我要强调中国需要重新考虑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阻碍双方伙伴潜能的充分发挥。我的意思是，中国应该从战略和长远的角度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已经看到了中国领导层的响应。
关于印中边界纠纷，莫迪说，
On the boundary question, we agreed that we continue to explore。
双方同意继续寻找公正、合理以及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双方重申将最尽大决心维持边界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除众所周知的中印边界等问题外，印度对华贸易的480亿美元逆差是印方迫切关注的现实经济问题。星期六，莫迪结束北京政治之行后，将前往中国经济之都上海。评论说，古都西安的历史文化铺垫为莫迪中国之行和亚洲龙象之舞开了好头。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告诉海湾阿拉伯合作伙伴国家，美国将与他们站在一起，反对外部攻击，并深化安全合作，反对包括伊朗和暴力极端主义在内的威胁。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雷露斯报道说，上述保证是星期四在华盛顿郊外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海湾合作委员会峰会之后做出的。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这次会议被称为峰会，但海湾六国大部分没有派最高领导人出席，这被普遍解读为对奥巴马总统的怠慢，表明他们反对他与伊朗推动的核协议。星期四会议结束时，奥巴马总统称这次峰会取得成功，他向担心伊朗对该地区威胁的海湾合作伙伴发出这样的信息。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将支持我们的海湾合作伙伴国家抵御外来攻击，并深化和扩大在应对该地区存在的许多挑战时我们已有的合作。
这是海湾国家领导人想听到的信息。海湾阿拉伯国家担心在伊朗插手也门和叙利亚局势、暴力极端组织的威胁不断增长的时刻，美国可能打算不再参与海湾事务。奥巴马总统称这次会谈是坦诚的，而海湾国家领导人没有掩饰其顾虑，他们担心给伊朗解除经济制裁的核协议会使德黑兰有钱资助该地区更多的动乱。
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确表达了忧患，担心由于减少制裁，伊朗会把更多的资源，很大的一部分用于更多的破坏活动。
虽然这不是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但是美国官员说，海湾国家领导人得到的保证比美国对大多数其他合作伙伴所做的承诺更强有力。海湾国家的收获包括更多的联合演习、快速的武器交易以及帮助改进导弹防御系统的协调。美国之音白宫记者拉米雷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和俄罗斯签署了互不攻击对方的网络合作协议，据信这项协议如果得到实施，将对美国产生深远影响。中国一向否认实施了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领导人5月8号星期五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包括不针对对方目标实施网络攻击，并且在网络安全和技术方面展开合作。在5月12号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主办的一次讨论会上，前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说，中俄网络协议将严重威胁美国的安全。
现在你看到这两个巨大的网络资源展开合作，意味着俄国人不必操心中国人的攻击，中国人也不必担心俄罗斯人的举动，他们将把这些资源专门用来对付美国。
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对美国之音说，中俄安全合作的强度正在增加，但还没有发展到建立同盟关系共同对付美国的程度。
中国的做法正在改变，他们比以前更加从容地将俄罗斯视为合力对付美国的一个伙伴，但双方合作没有完全成为制衡美国的同盟关系。
美国安全官员们一直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网络威胁的主要来源国，并采取措施强化对网络系统的保护，但是罗杰斯认为美国仍然没有合适的政策有效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网络威胁。
这是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问题，可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老实说，我们没有胜出这场较量。
美国国防部今年4月底公布的网络新战略首次明确美军在面临威胁时可以实施网络攻击而不只是防守，但是网络安全人士说美国实施网络攻击的风险很大，他可能招致对手针对美国众多的政府和私营网络系统实施报复性打击。
黑客攻击行为，
中国一向否认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网络攻击，并坚称自己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举行的关于建立网络国际行为标准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说，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对网络的看法与美国不同，中俄网络协议就显示了这种差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建立国际行为准则保障网络安全的听证会，议员们表达了对中国网络行为的担忧。民主党参议员卡登说，
上周五国务院对中国使用一种称之为大炮的新型网络武器表示担忧，这种大炮专门针对内容遭政府封锁的由中国的活动人士经营的网站，大部分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信息审查的升级。
前来作证的国务院网络问题协调员佩恩特说，对于网络空间存在两种立场，中国和俄罗斯要建立的全球网络体系试图控制言论自由，削弱公民和政治权利，而美国与日本和欧洲则是要建立一个安全、开放、畅通的网络环境。最近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包括不针对对方目标实施网络攻击，这项协议被指有针对美国的意图。国务院官员佩恩特说，这项协议凸显了中俄与美国的不同立场。
他们对网络是一种绝对的主权立场，也就是说你可以在网络空间划分主权界限，主权可以适用于这个界限内的任何事情。我们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适用于网络空间，但是不能适用于人权宣言这样的准则。人权宣言保障人权和言论自由是没有主权界限的。
佩恩特指出，针对中国的网络行为，既要直接施加压力，同时也应该寻求合作领域。
两国曾经有一个网络工作小组，不幸的是五名解放军被起诉后，中国暂停了小组的活动。这样的对话很重要，我们可以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担忧，也可以寻求合作。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正在与吉布提讨论关于在这个非洲国家建立一个军事基地的问题。吉布提总统盖莱说，他对中国的计划表示欢迎。对于这个中国在将在非洲建设的第一个军事基地的报道，中国政府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有分析人士说，中国在非洲建立深水港的目的是为了要确保其经济利益，并非为了要与美国竞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盖莱总统星期一说，中国正与吉布提协商设立军事基地的事，吉布提对此表示欢迎。盖莱在法新社的专访中说，法国已经在此地很久，美国人也发现吉布提的位置可以协助打击地区恐怖主义，日本人想要提防海盗，现在中国人也想要保护他们的利益，我们对他们表示欢迎。美国国务卿克里上周访问吉布提时，曾经强调两国关系的重要。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这个星期一被问到美国对此事的立场时说，克里在吉布提时，双方对美国在当地的军事存在有良好的讨论。美国非常重视与吉布提的伙伴关系，吉布提作为美国反恐的基地，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伙伴。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包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的意图目前还与美国无关。他说，中国正在建立一个新的海军，近年来他参与亚丁湾打击海盗的行动，也是为了训练其海军的远洋能力。报道格说，
每一次舰队到亚丁湾来回出动，中国海军核心指挥官的胜任能力和经验也逐渐增加。我认为中国现在在那里做的就是培养他们目前还欠缺远洋能力的海军。
不过报道格也说，尽管现在难以预料中国海军能力增强后是否与美国发生冲突，但目前中国的意图仍然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为主。报道格说，
至于日后中国是否与美国产生冲突，那必须由两国领导人来处理。不过至少目前来说，驱动中国的是培养其海军能力，以及必须保护占全球一半、产地为中国的海运。这些海运必须经过一个脆弱但风险高的苏伊士运河，所以这才是它的主要目的，而不是为了要与美国竞争。
扼守红海与苏伊士运河出入口的吉布提是前法国殖民地，与索马利亚、埃塞俄比亚比邻，前殖民宗主国法国长期拥有军事基地，美国在2001年设立了军事基地，日本为了帮助打击印度洋海盗也于2011年开设军事基地，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海军在打击索马利亚海盗的行动时都使用吉布提的港口和设施。对于中国是否在吉布提设立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既没证实也没否认。他说，中国与吉布提关系友好，双方展开了各领域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符合各国利益，也是终极两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随着中国崛起，在国际社会上更为活跃，近年来关于中国在海外设立军事基地的传闻不断，此前也一直都有关于北京计划在巴基斯坦的瓜尔达港建立军事基地的猜测。中国官方新华社5月12号 在其新华国际客户端网上对华春莹在记者会上的谈话做出白话解读，名为《白话外交：中国没否认可能在即建军事基地》。华春莹的官方谈话经过解读后，其白话版说，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在海外建立过军事基地。不过，外界的不断猜测，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已经有必要、有能力、有权利在海外建设军事基地了。文章接着指出，随着中国的发展，利益和国际责任加大，即使中国在海外设立军事基地也没啥可大惊小怪，因为中国建设海外军事基地的目的就像中国海军到亚丁湾护航一般，是在向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与服务。因此就实际角度而言，中国舰队老在远洋转悠，应该有个地方休息、加油和补充给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近来，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建岛礁，这引发了美国的关切。这项事态的发展也在台湾的立法院成了质询的焦点。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高广琦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上扩建机场、港口，涉及改变南中国海作为国际水域的现状。
美方一再强调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权。
嗯，
所以现在大家强调就是和平解决嘛。
高广琦部长还指出，除了美国、中国之外，包括越南、菲律宾、台湾对于南中国海的巡逻与侦察密度都相当高。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表示，美国担心中国利用大国的地位和力量欺侮南中国海周边的邻国。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考虑派遣美国军机和军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建岛礁的12海里海域之内。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美国此举主要是避免现状的改变，因为南中国海的情势改变之后，国际情势也将为之改变。
不过这当中，台湾本身的立场还有两岸关系的发展，我觉得可能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审慎因应的作为了，否则你到时候你两边你很难取舍。
江启臣委员还说，台湾目前在太平岛上有驻守人员，应该对于南中国海海域各国军机、船舰的巡弋状况有精确的掌握。国防部长高广琦答复指出，不管东海、南海的监控、情资的掌握，台湾军方一直都在注意，未来在南中国海的巡逻与侦查只会增加，不会减少。高广琦部长还说，国防部将协助驻守在太平岛上的海巡人员增加相关的训练，强化战备要求。台湾在南中国海拥有最大岛屿太平岛的管辖权，目前岛上有100多位海巡人员驻守，基础设施包括一条飞机跑道以及目前正在扩建的港口，预计今年底完工。台湾总统马英九曾经表示，希望未来在南中国海问题的解决当中，台湾能够完全参与，并且在解决的方法上可以参考他所提出的东海和平倡议，主要的精神就是主权无法分割，资源可以分享。马英九还强调，目前在太平岛上进行的跑道及港口工程完全是维修现有的设施，并不是扩张。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所做的都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情，美国没有任何理由干涉，希望由海上争议的相关国家做出正确选择，透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南中国海巨星蕴藏丰富的石油，包括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台湾都宣称对其拥有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负责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星期五下午宣布，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将与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定于本月23号到24号在金门进行第三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陆委会星期五表示，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应陆委会主任夏立言邀请，定于本月23日在金门进行两天访问，这是在两岸事务首长互访常态化的基础上推动的，也是第三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陆委会发言人王美红指出，这次会议将就最近两岸关系整体发展交换意见，也将检视去年11月北京王章会相关议题的后续推动情形。对于外界关切台湾加入亚投行以及指标性重大经济罪犯遣返等议题，也将在这次会议中表达台湾的立场与诉求。此外，夏章会还将针对金门长期关切的议题，包括金门饮水、越界捕鱼、盗采海沙、小三通货物卡关、海漂垃圾等问题交换意见。一个多星期前，中国人大官网公布的国家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11条提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这项审议稿一公布，立即在台湾引发关注，陆委会随即发表声明表示抗议。陆委会发言人王美红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即将在金门举行的夏章会上，台湾当然会针对这项审议稿条文向陆方表示严正的立场和抗议。王美红再度重申了台湾的立场，他说，
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政府的大陆政策就是坚持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这是台湾的主流民意。那有关大陆方面公布国安法的草案修改情形呢，我们认为两岸互不隶属，大陆方面单方面立法的这个方式并没有正视两岸分治的现实，以及尊重台湾人民对于维持台海现状这样子的一个坚持。同时呢，这个草案也可能涉及到以非和平的方式来处理两岸关系哦，我们没有办法认同大陆方面这样一个片面的作为。
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中国大陆国家安全法会影响两岸关系，如果通过立法，就像当年反分裂国家法一样，对两岸人民感情会有很大伤害。根据陆委会5月9日公布的民调，有高达 71.4% 的台湾民众支持政府未来继续推动两岸官方互动常态化，多数人认为这种做法有助于两岸关系和平稳定。陆委会表示，希望社会各界正面理性看待两岸官方互动交流，使这次的夏章会能够在金门平顺安全的进行。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来了解中国国内的消息。中国当局星期五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两项罪名正式起诉了著名维权律师朴志强。北京检察院第二分院星期五通过微博宣布说，朴志强利用信息网络先后多次发布微博煽动民族仇恨。该检察院的起诉书还说，朴志强侮辱他人，破坏社会秩序。今年50岁的朴志强去年5月被刑事拘留，涉嫌罪名是寻衅滋事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至去年11月又被加控煽动分裂国家和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美国国务院上星期在朴志强被拘押一周年之际发表声明说，再次呼吁中国遵守对国际人权的承诺，尊重朴志强的权利，释放朴志强。美国国务院的声明称赞朴志强为中国实现法治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 中国当局自2013年发起的强拆十字架行动并没有如期停止。今年4月以来，浙江省又有几十座教堂的十字架被强行拆除。据浙江省一名信徒说，这场闹剧将会持续到2016年6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5月5日，浙江省政府出台浙江省宗教建筑规范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范，对省内新建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建筑的规模、功能和标志设计等都作出规定。曾因反对浙江省拆除十字架行动而入狱三年的北京基督教牧师刘凤刚说，这种做法对宗教是一种亵渎。这份共计36页的规范几乎涵盖建筑设计中的方方面面。与十字架大多安置在教堂房顶的现状不同的是，规范要求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上的十字架标志应整体贴附在宗教主体建筑的正立面上，而且与整体建筑物的比例应小于1:10。据刘凤刚介绍，基督教教堂将十字架放置在屋顶是有其宗教含义的。他说，
我们搁房顶上是高举基督，高举十字架啊，这个属灵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教会里头是也表明，向世界表明，我们这个教会也是就是只传基督的啊，高举十字架的啊。如果搁墙上来讲，就是意义就不一样了。就是说，我们这只是一个宗教活动场所，它是有区别于什么佛教、道教啊的一个场所。
浙江省杭州市的律师基督徒庄道赫谈到，宗教标志无论如何设置都是合乎宗教信仰的应有之义，不该由政府限定规格。他还表示，政府强拆十字架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很多教堂的十字架太过醒目，甚至盖过了政府大楼的风头。他说，
在浙江是发展迅猛的那个标志啊，每个教堂都把十字架里那个做的比较醒目比较高，这个有点让他们看的呢好像那里太突出了，甚至跟那个执政党有点争夺那个叫做什么呢，争夺那个民众的那个吸引力。
浙江省基督教协会的网站上的醒目位置长期放置着3篇关于宗教建筑的文章，其中一篇名为《关于中国基督教教堂建筑中国化问题的探讨》的文章，通篇引经据典地宣传应摒弃西方教堂的建筑风格，发展中国式的基督教。文章说，欧美哥特式教堂的俯瞰全城的教堂高度反映教会凌驾于社会和教会，要在社会中掌王权、做首位的思想，这种思想是要被批判的。文章末尾还谈到，基督教只有中国化才能够成为中国基督教，才能够在中国大地生根。浙江省政府对基督教建筑设计的管制被庄道赫律师认为是违宪。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5届5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然而，庄道赫律师说，当地方行政法规和宪法相矛盾时，宪法是没有效力的。他说，
在中国现在这个宪法不能够被引为那个诉讼的依据，就是宪法不可诉，变成违宪没法诉。这应该说他这个法律体系的建立啊，那个有缺陷。这个规定是什么呢？就是在宪法文本里面他就没有讲到你这个违宪以后是吧，将怎样被追究法律责任，违宪没有责任变成啊，没有法律救济的渠道。
中国民族宗教网2012年4月发布的一篇名为《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到底是多少》的文章说，中国的基督徒人数介于2300万到4000万之间，这个数字包括登记教会与非登记教会。而据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刊登的文章，中国天主教的信徒在1997年就已达到400万人。有报道说，中国的基督教人口大幅上升，有望在2030年达到或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国家。 而据去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3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000多万名。强拆十字架行动已经进入第3个年头，这场风波是否能如中共所愿削弱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仍难定论。但是庄道亨律师预测说，强拆十字架不会是中共宗教压迫的最后一步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5月14号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了哈尔滨铁路公安局调查组公布的庆安县火车站一名男子遭民警开枪击毙的调查结果。中央电视台还播放了经剪辑的现场视频录像。调查认为，民警李乐斌开枪属于正当履职，符合警察使用警戒和武器条例及公安部的有关规定。但死者的一名律师表示不认同这份调查结果，而且央视的报道违反了司法公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华社和央视5月14号的报道说，5月2号黑龙江省庆安火车站派出所民警击毙一名暴力袭警犯罪嫌疑人。哈尔滨铁路公安局组成的调查组在现场勘查尸体及枪弹检验，调取现场视频，赴济南、大连、伊春、齐齐哈尔等11个城市走访近100名旅客群众和60名现场目击证人后，认为民警李乐斌开枪属于正当履行职务。央视新闻频道播放的经剪辑的现场视频和配有解说的画面显示，5月2号上午9点58分，48岁的黑龙江庆安县丰收乡农民徐春和与母亲和3个孩子进入庆安火车站候车室，到购票处购票。随后一家人走出候车室，前往火车站旁的一家餐厅用餐。他们再次进入候车室后，徐春和将火车站的安检通道封堵，阻止旅客进站。火车站安检员报警后，民警李乐斌赶来试图控制徐春和，双方发生了口头和肢体冲突。徐春和紧紧追赶并用脚踹执勤室的门。从央视提供的现场视频来看，李乐斌手持防暴棍与徐春和发生冲突，李乐斌未能将其制服，期间徐春和将自己的母亲推向李乐斌，又将自己的6岁女儿向李乐斌抛摔。后来徐春和抢下警察的防暴棍，并用棍子击打李乐斌。12点23分13秒，李乐斌掏出手枪指向徐春和。央视的解说称，李乐斌在警告无效后向徐开枪，但从央视提供的视频和画面来看，人们很少看到警察打徐春和的场面，该视频也屏蔽了李姓警察开枪的场面和声音。从画面上无法判断警察从掏枪到开枪射杀徐春和之间持续了多久。接下来的画面显示，徐春和中枪后坐在候车室椅子上，随后倒地。从网民屠夫吴干所找到的现场群众提供的珍贵视频，以及海外新闻网站博讯提供的独家视频来判断，央视的所谓全程视频显然没有包括这些视频，因此其全程视频是否遭到编辑和删节，有观众和读者自然提出了问题。徐春和案的律师之一谢燕毅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关方面拒绝与律师合作，非法限制律师调查取证，反而与央视紧密配合，这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说，
这个央视这个选择性的报道啊，所选取的这些镜头啊，完全是非常明显的，全部是不利于受害人徐春和的这些信息，掩盖了很多最重要的一些信息。徐春和为什么堵塞通道，是吧？为什么与这个警察发生这个争执和这个厮打，包括追警察、摔孩子，还有拉扯老人等等。
对，谢燕毅律师认为，央视播出的监控画面是经过精巧设计、精心编制的，缺乏连续性和完整性，道德丑化徐春和。他说，
徐春和这些行为有没有问题？无疑在肯定是有问题，在道德上、在人性上是应该否定的，是吧？或者谴责的。但是在法律上，是否就意味着可以当场开枪击毙他？这个肯定是两个问题。
现役律师表示，本案的焦点在于开枪，但开枪的镜头并不清楚。
而且开枪这个过程，尤其是开枪这个关键的这个情节，是能看出来他是故意杀人，还是他是一个正当的一个行为。
谢艳义还质疑央视此次报道是为了给中国公安部对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放风试水。他说：“
作为代理律师呢，希望公安部这个最终这个结论呢，我抱有一个善意的期待，但是同时也有警惕。”
徐春和案的另一位代理律师刘淑庆对英国 BBC 表示，哈尔滨铁路警方在调查尚未完成就表彰慰问民警李乐斌，使调查丧失了公正性。徐春和案在中国媒体和舆论上引发了极大关注，有不少声音质疑警察过度使用武力，而现场完整的监控视频也一直没有被公布。此前，央视主播徐卓阳13号凌晨通过其认证的新浪微博对外宣称，央视已获得庆安枪击案现场完整监控视频，工作人员正在加班配音，如无不可抗力干涉，真相调查将在今天播出。这条微博后来消失，自由微博的记录显示这条微博遭到新浪屏蔽。据中国数字时代报道，中宣部已下令媒体不要对庆安枪击案再跟进炒作，所有报道以权威媒体报道为准，注意查删负面有害评论。之前有网友在微博中说，最高检和公安部已组成调查组，越过当地公安部门直接对此案进行调查。但从央视的所谓公布真相的报道来看，并无此中央调查组出面或存在。不过中国的网管并没有将网友所提到的中央调查组消息或帖子屏蔽或删掉。谢艳义律师坦言，从央视对徐纯和案的报道口径来看，此案的处理可能已有高层受益，这将给徐纯和家属维权带来阻力，前景不容乐观。据财新网5月11号报道，当地铁路公安曾于5月5号以救助款名义向徐纯和亲属发放一笔20万元的补偿款，希望达成和解，但其母全玉顺于5月11号与律师签署委托协议，要求为儿子讨还公道。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联合国难民机构和人道主义组织敦促东南亚国家敞开大门，接纳数千名来自缅甸和孟加拉国的难民。据信，这些难民乘船的船只正漂泊在安达曼海和马六甲海峡一带。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有将近2000名船民被救起或游到了印尼和马来西亚，引起人们对他们困境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发来了以下报道。
船上挤满疲惫不堪的男女老少，他们漂泊在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近海，希望能够上岸。尽管这些国家会给他们提供一些食物、饮水等必需品，但大多将他们拒之门外。泰国总理巴育说：“
你觉得我们能收留3-4千人吗？他们在通过法律程序时，我们得给他们找地方住。这只是一个暂时办法，而不是要维持10年、20年的永久住所。我们希望他们离开，或许其他什么人能收留他们。”
这些船民当中，大部分是来自缅甸的罗兴亚穆斯林，他们没有国籍。
我们国家主要是佛教徒，所以我们不能回去。只有马来西亚和印尼适合我们，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穆斯林人口占多数。我们想去马来西亚，但他们不让，所以我们只好待在印尼。我们就是想活着。
但是印尼也不想再接受更多的难民，泰国则在全力打击陆路走私人口，结果是大量疲惫不堪的难民被困在海上，已经有很多人丧生。联合国呼吁在海上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联合国秘书长敦促有关国家政府履行海上救援义务，并遵守不得驱赶难民的规定。秘书长还敦促有关国家政府协助难民尽早上岸，开放边界和港口。
美国也呼吁亚洲国家拯救生命。
这是地区面临的紧急挑战，需要地区国家通过协调国际努力加以解决。
泰国要求在5月29号召开地区会议讨论移民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陆阳，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报告国际新闻。布隆迪当局说，他们逮捕了与星期三未遂政变有关的三人。总统发言人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这三名将军协助策划政变，但政变首领尼永巴雷仍然在逃。预计恩库伦奇扎星期五将向全国发表讲话。政变首领星期四晚间承认政变失败。东南亚国家继续表示不愿意接纳被人口走私者抛弃在海上的移民和难民，使得已经非常严重的人道危机更加恶化。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星期五占领了伊拉克城市拉马迪的政府所在地，在安巴尔省省会升起伊斯兰国的黑色旗子，但是一名伊拉克议员告诉美国之音库尔德语组，伊斯兰国并没有完全控制拉马迪市，据信政府军仍据守在拉比迪西部的一个军事指挥中心。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抵达北京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此行的重点是为即将举行的美中高层会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晚些时候访问美国做准备。但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大规模填海造岛工程所引起的日渐激烈的争论，可能会给克里此行蒙上阴影。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对海湾盟国的安全有坚定的承诺，如果这些国家遭到威胁，美国会考虑动用武力。美国国防部称，部长助理希尔日前关于向澳大利亚派遣 B-1 轰炸机的说法是口误。美国国防部长助理希尔星期三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除了派遣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前往亚太地区，还将向澳大利亚增派空军力量，包括 B-1 轰炸机和侦察机，这是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的努力的一部分。但是国防部随后告知澳大利亚方面，希尔这样说是口误。中国当局星期五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两项罪名正式起诉著名维权律师朴志强。北京检察院第二分院星期五通过微博宣布说，朴志强利用信息网络先后多次发布微博煽动民族仇恨。该检察院的起诉书还说，朴志强辱骂他人，破坏社会秩序。今年50岁的朴志强去年5月被刑事拘留，涉嫌罪名是寻衅滋事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至去年11月又被加控煽动分裂国家和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美国国务院上星期在朴志强被拘押一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再次呼吁中国遵守对国际人权的承诺，尊重朴志强的权利，释放朴志强。中国媒体报道说，缅甸两枚炮弹星期四晚上落入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文明新村，造成五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美国蓝调之王、著名黑人歌手、吉他手 B.B. King 星期四病逝，享年89岁。他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蓝调音乐家之一。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